一些多年的念佛行人对念佛往生依然没有信心，一直存在着不安与恐惧，把往生的希望寄托于临终的助念，这是为什么？往生的希望是在我们信愿感通佛力，而不在于临终的助念。你只要有决定信心，临终没有助念，照样可以往生。你只要看净土圣贤录，古人很多很多往生，并没有说人人都要助念嘛。如果把那个临终的助念看得至高无上的话，那又是心往外走了。才会形成对一些助念团体说，你只要请到我的助念团体去助念，我100%的让你往生，它就形成一个你。真的是很向外的崇拜了说我们能够把阿弥陀佛请来把你接走，哪有这个事呢？一切都是这个当人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产物。如果这个当人他没有信愿，你就是喊破喉咙把阿弥陀佛请过来，也把他接引不走。所以临终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帮助他建立信愿呢。介绍净土法门，让这个病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愿往生的心，才有往生的希望。那平时我们只要信愿生名，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你平时具足信愿，你当下你的极乐净土莲花莲池里面就有你的莲花呀，你已是极乐世界的嘉宾了。他是这样啊。请问一位老太太将近100岁，佛化家庭，本人念佛多年，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临终略显小病，家人及佛友为其助念，通身僵硬，后经家人开示劝其跟阿弥陀佛走，经12小时助念后，身体开始柔软，顶上发热。问题是，当场佛友见此情况，生起恐惧心，因为老太太一向念佛，信愿坚定，可此时身体僵硬，若没有大家助念，去处可怕。假如我们临终没有人助念，岂不是往生不了吗？请慈悲解释怎样对待这种临终现象。众生的业力多种多样，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他念佛多年，临终顺利往生；有的是虽然念佛多年，他临终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开始情况不好，经过大家助念又能够转为好，这也就是他多年念佛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内向，所以我们只要平时把信愿问题解决了，有坚定不移的信心，阿弥陀佛会顺利的解决我们的问题。助念固然是重要，但不一定是必要，不是说非得要助念才能往生。你看古往今来净土圣贤录，有很多他不一定非得要助念。但是这个时代众生的障碍比较大，有个助念会比没有助念要好一点，但是也不能说一定要助念才能往生，这里面它的细微差异是比较大的。你只要对阿弥陀佛有决定的信心，你没有人助念，你也可以往生的，请问在家居士。日常佛号再念得多，如果临终时无人助念，是否能往生西方？请法师开示。你日常具有信愿持名这样的一个功夫，只看你平时的功夫临命终时，即便没有人助念，你这个愿力还是在那里，他也能往生。这就是叫一棵树常常向西边倾斜，倾斜，倾斜。你临命终时，你随便从哪个方面这个树倒，它都是往西方倒的，只看你平时的因行。 当然临终的时候有人助念帮一把，那当然更好了。所以你现在要结好这个缘，发好这个愿，别人要助念的时候你赶紧去帮忙。你老帮了别人忙，临命终时也有人帮你的忙，你可千万别哎呀这个助念你都是赶紧逃离的时候到时候也没有人帮你的忙啊。作为佛弟子，父母去世，应以佛教方式助念往生，但如果遭到家人或亲属反对，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是随缘还是应该坚持？父母去世要尽量要助念啊，令他安稳往生。重在你生前呢，对父母要开导，让这个父母呢，对念佛产生信心，而且这个临终助念也得到你父母的允许、同意，那你父母就交代家里其他人，啊，你们不要阻挠，你们还是要跟我念佛，啊，帮我念佛往生。你先在以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生前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到了断气之后，那家里人反对，那是必然的，因为家里人多啊，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还有根本就没有信仰，那你这个用念佛在那里念佛，大概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啊，所以这个。善巧方便还是要坚持，要尽量坚持，因为你才深知只有助念才能得父母，让父母得到真实的利益。如果你要随缘，他在那里又是一断气，就要穿衣服，就要摆动，甚至天热还要送到冰柜里面去诸如此类，那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所谓的孝心把父母往三恶道里面推吧，啊，所以这个要有智慧啊。如果能得到父母的授权啊，说这个我临终的事情，你们其他人你不要管了，就由谁谁谁来管了。要得到这个上方宝剑，那你到时候就可以坚持啊。
卧病在床没有办法起身的病人应当如何念佛？是默念还是出声念？出声可能比较摄心，但又怕他伤气，请教如何应当如何是好。卧病在床啊，确实长时间的出声念可能是比较困难啊，这个默念和金刚念配合着来，如果有亲属和莲友帮助助念，可以跟着啊助念的人呢，一起来念，可能又能摄心，就是借助助念人的声音来把自己的心也随着默念呢把它摄住。有人会觉得这个助念好像是临命终时的事情，实际上不一定啊。他只要有病啊，大家就帮助他提起正念啊，他就很快就能恢复健康啊。在这个时候啊，一般的西医都是注重啊种种的治疗、种种的药物啊。这些固能有它好的一面，但它也有负面的一面。是药三分毒啊，再加上各种误诊的啊，据说比例都很高。所以世间的医疗都有种种的这种不足。如果有坚定的信心、纯净的信心来念这句名号，它对于我们身体的康复有绝对的好处啊。所以只要他能念，出点声没有关系，也不会伤到什么大气 啊，他只要念得相应了，这句名号的万德洪名就会给他补很多的气了，啊，亲属朋友连友帮助他提起正念，帮助他助念就好。
病人是抱前在进行护理性助念时，是否最好男女分开，由跟病人同性别的人助念为好呢？啊，应该是这样比较好。啊，男众如果男居士去念，比丘去念就比较好。啊，如果男众你让女居士去念，啊，我们僧团有些比丘明确的表示，我临命终时不要让女居士来助念了，啊，他都表达了这个意向，啊，有位老比丘特意告诉我，我说你放心，你往生的时候我跟你去助念，啊，他听得他很高兴，啊，这个还是尽量做到同性别为好。如果病人在很危急的情况下，家属控制不住情绪，想哭，甚至想帮病人按摩舒缓，令他缓过气来，这时候该怎么办？如何劝导？好，这要注意。病人在很危急的时候，这就是临命终时了。临命终时呢，这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帮他助念。你不要去哭，更不要去动他，你去按摩他干嘛呢？啊，这个缓得过来缓不过来，你一切置之度外，把这个病人交给阿弥陀佛，啊，祈求阿弥陀佛来解语。人都有贪生怕死的心，啊，体现在病人他想多活一天多活一个小时他都在挣扎，体现在家属他也更希望延长病人的生命，这在世间的常态还可以理解。那么对于一个学佛之人，尤其是念佛之人，那就说明你信愿就有问题了。你要知道，这时候在千钧一发关键时刻只有名号啊，你不能搞其他任何名堂，搞名堂也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耽误大事啊。有些得了绝症的人，你就跟他搞点按摩，搞点艾灸，搞点这个搞点那个，一点作用都没有，反而让这个病人由于你搞这些艾灸按摩，增强了他贪恋生命的心，求愿往生的心会减弱啊。所以这时候只有劝勉他，要跟他开导啊，现在你一生修行的这个关键时刻到了，什么都不要想，也什么都不要做啊，一心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病人经过若干时候的疾病的折磨，我想他也对这个身体的苦患刻骨铭心了，还有什么可贪恋的呢？这个身体已经让我们痛苦不堪了，一定要换一个身体了，要换如来之身了，要提起他这个往生的这个强烈的愿求啊才好。这时候劝导就是把他的身见臭皮囊彻底放下。很多家属请助念团去助念，多数情况是自己不念，忙里忙外张罗的处理后事，最多偶尔念一会儿，这样是否有点颠倒呢？
如果家属能至诚恳切地为亲人助念，家属的至诚心是否对临终者更为有利？确实家属应该是跟着念，但问题是很多家属对这个念佛的功德利益不一定有信心，他自己信愿不能到那个状态，你让他坐下来念也是很难的，他心是跳跃的，他一定要去做点事情才能安顿这个狂躁的心的。所以一个人为什么忙里忙外要干这个要干这个，就是他心不稳定嘛，心很难安在这个佛号上嘛。一个人能够安在佛号上，这是不简单的啊，自心一处啊，哪那么容易啊。啊，所以你要理解这些家属忙里忙外张罗处理后事，他是为他的妄心去服务，他会觉得很充实啊。但是助念者得要跟他们去沟通，让他们能参与到念佛的行列里面啊为好啊。处理后事等断气以后再说，处理汉事更何况你断气了还在念八个小时甚至二十四个小时啊，甚至更长的可以念四十八小时七十二小时还来得及啊。如果你助念团在那助念，如果他家里的面积又比较小，他到处张罗还会影响助念的那个氛围那个场景啊，助念还是要宁静一点啊。那个常常助念的那种场面宁静祥和非常温暖的时候，哎，那种感觉最好，那种感觉就好像佛光就在笼罩着当下的助念的场景，你真的不会感觉到疲劳，越念越欢喜。这时候对这个病人的加持力和结引成就的概率会大大增上。如果在这助念啊，外面吵吵嚷嚷啊，甚至争执不已啊，甚至还准备杀猪宰羊。人还没有来先杀头猪准备做酒席啊，如果你一边助念还能听到杀猪的声音，那麻烦了啊。如果这个病人也听到猪在那里杀的哇哇叫，他可能这个杀猪的声音对他刺激太大了，恰好那下断气，那还麻烦了。所以家属的至诚念佛对临终则是有利的，但是这要助念团提前或者过程当中跟他们去好好交流。我所在的小城镇真念佛人极少，很难组建助念团，在为亲人送往生时只能依靠一两个亲属为其助念，请问有助念团参与的助念力量更大吗？如果只有一两个家属在亲人旁边以最真诚恳切的心助念，是否此助念之力也不及人多的力量呢？这不是这样子，这不是打仗，人越多越能打胜仗。如果没有助念团，你在家里有一两个真正具足信愿的家属在你的亲人旁边至诚恳切的念一定是有作用的，这时候你的助念还更亲切更恳切更迫切更至诚 不在于人多和人少的问题啊，人少有人少的做法，人多也有人多的麻烦啊，不是像这个有某些助念团一上来就是啊几十人几百人跪在那里啊，非常高深的在那里念着啊，惊天动地的念着。所以助念它是一个很细致的活，很细腻的活啊，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佛。真正念佛有功夫的人，没有人助念他照样可以往生。你不要把助念看得那么十分的重要啊。所以一两个没有助念头，一两个家属助念也就可以了。
我们助念组目前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若在助念情况不允许的情况下，助念组的有些师兄，他们会在一居士的家里为亡者立上牌位进行助念，并且说被助念者有种种往生对象。我对此很有疑惑，因在圣言量里面，尤其在印祖文钞中，并没有见过如此教言。我知道师兄们的发心是好的，亡者也会因此而得益，但是这样的做法是否又是另立一派，与圣言量不相应，所以就不能大力弘扬呢？请开示。之所以助念，还是要现场才叫助嘛，帮助这个亡者啊，提起信愿行的正念。如果在不允许的情况下，你这样方便一下也未尝不可啊，但是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啊助念的一个常规的方法啊。这个因为助念当下在现场，你都要对这个亡者病人呢要有一些背景知识的了解啊，尤其要注重这个开导啊，对没有啊具足信愿的这些一般的啊社会人士，你都要跟他宣说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极乐世界的啊无限的美好啊，让他产生信心愿意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愿感通啊，如果这个病人自己没有往生净土的愿，你的助念是很难产生作用的，也是感通不了阿弥陀佛的慈悲的接引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啊开导啊，你只要看观经下辈三品往生，都是善知识在临命终时对这个恶人进行开导，让他顿然的产生了愿往生的心。所以善知识的必要性重要性就在某种特定的时空态当中上升到第一位的程度，没有善知识的开导，他的愿往生的心起不来，起不来他十念念佛的行为也不会有啊，那信愿念佛十生没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前提的话，他也不可能感通弥陀的愿力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如果说你只是立个牌位，你在现场呢没有对这个亡者啊进行一个信愿行的开导，那是啊那真的有点不相应了。你在现场，你如果知道他的背景，他曾经啊这个修过净土法门，这时候你要让他临终时不要忘记平时信愿称名的功德啊，愿往生的这个信心不要退失啊，在这种助念就能增上他往生的品位啊。所以这个助念还是按照祖师大德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啊，如理如法的去做啊，就比较好啊，平实一点，不要把它搞得过于的标新立异啊。
不念佛，临终的人请我们念佛的同修去助念，有必要去助念吗？ 如果是临终的人不念佛，但我们出于慈悲心呢，也应该去，只要他邀请我们，我们应该去助念。因为众生的善根不可思议啊，啊，说不准临命终时候你跟他一开导，他就相信了，他就发愿了，哎，你就跟他助念，他真的就往生了啊。所以你看观经的下三品往生都是这些恶业的众生啊，临命终时遇到往生善知识，为他宣说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的威德，顿然产生信心啊，自诚念佛往生的。所以你只要他邀请，你就啊赶紧抓住这个机会，说不准这个机会就对这个啊临终的人产生了决定的效果啊。如果他没有一点善缘，也不可能请你啊，请了的话说明就有一定的缘分啊，还是要去啊。
听一位出家师父说，往生执事在人断气前，若断气后顶多升人天，并且说不要经常参加断气后的助念，阴气太重对人不利。听了这话，导致我们助念团有些师兄再也不参加助念了，且此种情况有蔓延的迹象，对此情况应如何对待呢？请开始。现在这个时代真是观点五花八门呢，无奇不有啊。所以不管是听在家出家人说什么话，一定要有甚严量的依据啊。那么往生怎么是断气前呢？什么叫往生？有句说法常在叫文成印坏。文成印坏就是你信愿称名，感得阿弥陀佛临终的时候来接引，和观音是指西方圣者接引，这时候就是你往生净土的声音啊，就是你的那个净土的这种境界了现前。这净土境界圣前，你的神识到了莲台里面，莲台闭合啊，你随佛往生，这就叫文成啊。就好像一个盖章子，这个章子的印的文成就了。好，那你就在你文成的当下，你的涅槃身神识也走了，走了这个，这就像拉印印泥，用拉住的印子，那个印子你按下去，那个印子啊，你这个拉跟这个印子就是打成一片的，就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往生呢，它是不割因的，就是不经过众因生的。你当下净土的文成了，我们这一期的涅槃身也就终结了，你的死的当下就是生了，生和死是连续的，所以它不是在断气前，也不是在断气后，就在断气的那一刹那啊。就像智者大师说，临终再定之心就是往生净土之时，是同时的啊。所以我们能帮人助念，助念就提起这个病人信愿行的正念啊，在他往生的这个重大的事情帮他一把，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应该去参与啊。一般为了保险起见，等他神识走了之后，还要继续念24个小时啊，至少也得念8个钟点啊。这个也有时候他没有往生，在中阴身阶段听到佛号，而且你有一个提醒，那么中阴身阶段也是可以往生的，但是那时候比较不那么有把握，主要是靠临终那一刹那啊，文成印坏啊去往生的。这几句话都是有问题。第一，往生只是在人断气之前，不是这个情况啊，往生没有什么前后，你神识一脱离就是他往生的时候啊。你断气之后顶多升人天啊，升人天这都不能去判断，他如果不能往生就是看他的业力哪个更重 随着最重的念力啊牵引到哪一道里面去。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如果不能往生净土，每天举心动念行为造作的都是恶业多，也就是到三恶道的概率极大啊，得人天的机会极少啊。佛已经早已玄机，是人生者如啊大地土嘛，啊得人生者如啊手上土嘛，啊所以知道这个情况，就得要帮助人去助念，也不要害怕阴气太重，这就是更有点说不过去了啊。念阿弥陀佛，弥陀名号就是光明嘛，无量光嘛啊。当我们以这个菩提心慈悲心去念佛号的时候，这个整个的场面充满着一片光明的，没什么阴气的啊。我们就是要用这个念名号，就是无量的阳气呀、啊、光明啊啊，绝对不存在什么对人不利的情况啊。只要帮着助念，首先对病人有大的利益，对自己也有很大的利益啊。就像地藏经说的，你临终帮人助念诵经，一份功德是病人的，六份功德是自己的啊。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啊继续坚持啊助念啊，不要听那些似是而非的话来退失自己的啊道念和帮助众生的行为。有一位居士说，帮人助念后感觉自己身体虚弱，另一位出家师父就开示他说，帮别人助念，别人的业力就会转移到你身上，所以就要替别人承担病苦。请问这种说法有道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谁还愿意去帮人助念呢？你帮人助念的目的是什么？你可不是发了菩萨心吗？发菩萨心，忘我的利益众生，这就是菩萨心的主要部分呢？难道你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去助念吗？啊，所以啊，这个助念就是一个菩萨道的行为。但是你说助念之后感觉身体虚弱，这是你的错觉啊。助念你发心正确，每一声佛号都有阿弥陀佛的光明愿力的加批啊，你就是助念几十个小时都不会有什么啊虚弱的感觉。这是你的潜意识觉得，哎呀，我已经助念了几个小时了，或者一天了，我应该是消耗量比较大了。这是你的错觉，你的妄念导致的啊。真正你想每一念阿弥陀佛的号都有能量，都跟我们充电，都能引发我们的心光，同时我们对这个被助念的病人的那种大慈悲心也能够开发我们的潜能啊，所以你就放心去助念就好了。那之所以帮别人助念，别人的业力会转移到你身上去，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啊。现在就是很多人就听这个说那个说啊，助念是什么？一方面帮助那个病人，另一方面你自己就在修行啊。你当下看到生命的无常啊，你这种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道心就出来了啊。再加上助念你只是帮助这个病人啊，提醒他信愿行的正念，你还没有这种把病人的业力病苦转到你身上的这种能力，你还是凡夫啊。所以你这个帮别人助念实际上是在帮助自己啊。你这个给一些众生结上法缘，等你临命终时就很多信众来帮你助念， 如果你现在自私自利，怕自己惹麻烦，怕自己承担什么病苦，不敢去，那不敢去，等到你需要别人来助念的时候，那也没有人到你身边来啊。这是一报还一报，所以你一定要打开心量，有机缘就去愉快的、放心的去帮病人去助念就好了。某位法师说，人临终时啊，念佛人先走后死，是这样吗？啊，什么叫先走后死呢？啊，一般念佛往生叫这个死生同时啊，我们念报生啊，死就是我们的神识啊离开这个身体，马上极乐的世界的声音就会现前啊。那么现前这时候死的当下就是生，是同时的、即时的啊。这就表明啊，用一个比喻叫文成印坏啊。文成就是极乐世界的那种诞生的情景啊，成就了。你在成就的当下，你这印坏了。印就比用一个拉泥做那个印章，拉泥做印章，你按下去的时候就形成印纹，但你形成印纹的这个部分是你的整个的章子用拉泥章子按下去的啊，你这个章子消失了，但你的那个印纹成就了，表明我们这一期的涅槃身没有了啊，然后那个净土的啊这个境界现前的印成了啊，叫文成印坏。你在印坏的当下就文成了，或者你文成的当下你印坏了，但那个文成的文就是你的印的一个一体的东西，是这么表述。所以这里没有什么先走后死的问题，是当下死生同时啊。所以有时候可以说念佛行人是活着往生的，他也可以这样说，因为他没有经过中阴身阶段啊。如果一般的六道轮回，他的神识一离开身体啊，那个濒临啊这个死亡体验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哎，他神识一离开身体，他就感觉很轻松。很轻松呢，他就处在一种飘荡状态啊，他一刹那刷就能够到几千里几万里的地方啊，那甚至这个高山啊峻岭都不能阻挡，因为他的那个神识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功能性的东西，他就好像这个很细微的东西可以穿透啊铁板一样的啊，是没有障碍的。但是他这种神识那就基本上是在另外一个时空态。有很多濒临死亡体验的人，他比如他的神识一离开啊，比如他在医院躺在那里啊，医生正在给他抢救啊，他的家人可能很悲哀的在那里都很紧张啊，这是他神识，或者从天花板上来看，他能看到自己的肉体身体在那里。这时候他会自居啊，感觉到我还很好，我还很好。然后他看到家人在那里哭哭啼啼，或者他会觉得你们哭什么呀？他会下来来安慰家里人啊，说我还活得很好啊，你们不要担心呢，啊。但是他在安慰家里人的时候，这时候家里人是没有感觉的，因为他。神识的那种状态跟我们肉体的这种状态它不产生关联啊，但是它能看得到啊，所以这样它就有一个先走，就是神识走了以后，它这个身体它就会停止跳动啊，暖气呀、这个就会慢慢子就消散了，哎，这就是死亡状态啊，它是以这个大脑的电波都没有了，终止了啊，说明它是死亡了啊。
但死亡时间还有一些残存的神识在里面啊。为什么助念啊？你不要随便搬动它，就是有，虽然它心亡走了，但是残存的那个残存的阿赖耶识的那个残余部分，你只要动它，它会有感觉，疼痛的感觉。这种你身体上疼痛感觉，由于它跟你离开的那个神识的那个东西，它会产生一种啊同样的感觉啊。这就好像在物理学，它有一个实验，如果一个物啊基本粒子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在宇宙的两端，你只要对一个啊一部分进施加一种影响，那么宇宙的另外一端的那个电子就能感觉到感应上啊。所以我们这个神识跟我们啊共处在一起，所以它有大部分离开残余的信息的疼痛，它也会影响到离开的那个神识啊。那离开的神，如果他一疼痛，他就生嗔恨心，一嗔恨心一来，可能嘣的一下就到什么变成毒蛇呀、蝎子啊什么什么。所以念佛人不存在先走后死的问题，念佛人是啊临终再定之心，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之时啊，是同时的。
请问寿命将尽的人，比平常人更易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是吗？这个事情不是一般的来说，能否得到阿弥陀佛加持是看你的信愿持名啊，不是看你在临终还是在平时啊。这个观经说阿弥陀佛有84000相啊，每一相有84000好，每一好放84000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啊。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的光明虽然平等普照，但是对念佛的众生就能感通，就能对他摄取不舍啊。如果不念佛，虽然阿弥陀佛有慈悲愿意摄，但你自己拒绝了，就好像中央电视台的这种电波啊都发射出来，但你不拿电视机，或者有电视机你不对着那个频道去接收，也就不能出现那个电波的音声图像。所以这里面一定要相互感应的啊。如果你没有感应，不信愿持名，你寿命将近也照样得不到加持。如果你当下信愿持名，就能得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光明的加持。
有些助念团的负责人在回答死者家属时说，往生是往生了，但不知道往生到哪一道，不一直听到是不是？请问自古以来往生都是指的是往生极乐世界吧，往生是略称，是不是净土经典才能涉及到？从来都是指往生到极乐世界，怎么现在死后轮回也变成往生呢？还有的人是把他的师父和父母或朋友听着都死了都说往生了，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他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实在可悲。如此美好的尊贵的字眼往生被他们作为死的代名词，实在是侮辱滥用了往生的称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好像法轮这么神圣的东西被李洪志一弄那你这个法轮都不敢说了背一个法轮的香包，这个公安局国安局都要找他来谈话了所以这个往生确实从正规来说是指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到其他道里面不是往生了，那是轮回去了嘛。这个 所以这个助念负责人这回答都是自己不明白，但又想做做样子冒充是善知识，这个讲的是一看都是让人喷饭的。助念的时候，助念人员围着亡者边绕行边念佛，可以吗？这样助念会影响亡者吗？第二个问题天太热了，助念室内可以开着空调助念吗？空调的凉风偶尔会吹到亡者身上，对亡者会有影响吗？先看这个助念，一般你还是坐坐为好，你不要在那里惊醒了。惊醒，你如果这个病人他还没有断气，那你在那里在他周边走来走去，说不准他会生烦恼的啊，静下来啊，这个他一生烦恼，你可不是扰乱了他的正念吗？那会有影响的啊。除非这个病人说你们跟我绕行我很高兴我很喜欢除非特定，没有这个特定，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坐在那里，而且助念人数不要太多声音不要太高亢让他能够听得舒服轻柔为好。天太热了开点空调是可以的，但你空调的凉风不要吹在这个亡者身上，你可以做些调整嘛，它有活液嘛，是吧？这只要你降低下温度就好。再加上他死亡的人，你这个室温低一点，对尸体的保存也会有好处。弟子有问题，请法师慈悲开示。有的人说，助念后一定要沐浴和换洗海青吗？你可以这样去做。一般从风俗来看，这个办完丧事回家，把身上衣服换一换，沐浴一下这也是可以的。
西方三圣像被请去助念过，还能请回家能供来供吗？请开始。这没有问题啊，西方三圣助念过阿弥陀佛还来加持过，那来供养不是更好吗？但是你要洁净把它擦干净这个香供养还是可以的。
学佛人使报后皈依证和戒帖怎样处理较如法？有的皈依证和戒帖上印有佛像，可以火化吗？有佛像就不要去火化了可以把佛像这个用什么方法拿下来，万一拿不下来，你皈依证和戒帖也可以保存下来，有时候骨灰要放在或者海会堂它都有一个安放的地方或者你子女作为一个纪念保存下来都可以。请问一个求生净土的人临命终时还要经过四大分解的恐怖过程吗？还是直接见佛即得往生呢？请慈悲开示。临命终时四大地水火风分解的过程也不要把它看得很恐怖如果念佛得力阿弥陀佛现前，那么一般这个四大分解的痛苦在佛光的这个铸造之下就会平稳的很多甚至不会出现剧烈的反应这就像如入禅定了，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心生欢喜如不动直接见到阿弥陀佛佛光来迎，安立在莲台里面即得往生也不需要经过中阴身 啊，所以这里为了避免临命终时手忙脚乱或者疾病痛苦的情形，还是要平时加大念佛的功夫。人死后所说的神识，是不是就是指阿赖耶识？人死之后，我们的神识，啊，就是指阿赖耶，八识，啊，叫心王，啊。阿赖耶又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有具有客体性的东西，它是一个功能性的、相似相续的，啊，是一个轮回的啊主体，啊，它里面含藏着我们今生乃至多生多劫的业力的种子，啊，乃阿赖耶的业力种子的强弱以及哪个业力最大。啊，就相应的指向哪一道里面去轮回的。往生有三种：临终往生、中阴身往生、现身往生。而往生一般都是临终往生啊，阿弥陀佛临终来接引嘛，啊，这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而中阴身的情况是特殊啊，那就很有风险了。啊，那现身往生是他正的念佛三昧现身见佛的情况啊，虽然现身见佛，他还现象上仍然要显现为临终往生的情形。临终助念是断气前进行，边护理边助念，并加以佛法引导。提起临终者正念更重要呢，还是等他将断气之时或断气之后再进行助念或劝导更重要？因为有这种说法，说人断气之后他的智慧高出断气前的九倍，而且还有小五通啊，所以等他断气后再进行助念劝导开示，比断气前更容易搞定啊，这是瞎说了。临终助念一定要争取在他断气前进行劝导啊，这个提起他的正念。如果他断气之后再进行训练也有一定的作用，但绝对不是他想的后面讲的这个他的智慧比断气前高出九倍。他是指那个人进入中阴身阶段呢，他由于脱开了这个身体的挚爱，他就可能更自在一点，他是在一种佛游状态当中啊，一下一眨眼就到了很远的地方，可以穿山透壁，可能他的听力会比原来增加几倍所以原来就是有叫魂呢，一叫魂就回来应供这些是有这些情况。但是殊不知这个中阴身阶段实际上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在一般没有经过深刻的心性训练的人，他进入中阴滑到中阴身阶段他都不会意识，他还是执着中阴身的那个十岁孩子的那种身量为他的我，还有个执我。然后尤其中阴身阶段，虽然他的听力或者感觉更敏锐了，但是他的一些孽障也全都翻腾起来了。所以在中阴身阶段，他就像狂风暴雨当中的一条小船，他很难把控的啊。所以这时候说他比助念前更容易搞定，这个话是不成立的啊，一定还是要在他断气前来进行这个边助念边开导啊。这个但是进入中阴身阶段可以提醒一下他提醒他你已经滑到中阴身阶段，如果你没有往生的话，不要忘记你曾经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现在我跟你念十声南无阿弥陀佛，以这个十念功德赶紧旋转心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他在中阴身阶段经过提醒，就好像在做梦的时候别人叫他一下，他梦醒了这时候也赶紧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可能成功是这么一个情况。
在为临终人助念过程中，应当持什么样的心去念佛号？是清清楚楚的念佛号就好，还是念念中意想提醒行人不要忘了念佛，还是于念念中求佛接引这个临终人往生净土？助念结束之后怎样回向最如法？用哪个回向记最合适？在为临终人助念，什么心态去念？还是祈求阿弥陀佛慈悲摄受，令这个临终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样这样的一个慈悲的心、恳切的心去念这个佛号，你是要带有一种祷告、祈求在里面，那么对这个病人呢，你要常常给他开示增上他的信愿行开示阿弥陀佛的悲愿威力名号功德，让他升起好药之心这个所以这个临命终时这位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这个病人往生净土。助念接受之后，哪个回向偈都可以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这都可以
助念人员是不是应在清净心念的前提之下才能参加助念？否则不清净的心念会影响临终呢？谁能够把心念清净了才去参加助念呢？众生都是妄想杂念纷飞的，你只要至诚恳切去念就好了嘛。是通过佛号的持念，我们的心趋向于略微清净稳定一点，不是说等自己的心清净了才去念佛。众生的心都不清净，但是我们具足深信切愿的心去念这句万德洪名，这万德洪名的功德使我们能念的心充满着香光庄严以佛号的五分法身之香、般若智慧之光来庄严我们能念的心。所以有佛力的加持，我们不清净的心在趋向于清净的这个方向。你这样去做，对于临终的人去助念是有好处的。
病人在断气之时一定要快速的追顶念佛吗？还是按照平时念佛的速度慢慢念？怎么灵活掌握病人断气时刻的念佛速度？这个念佛速度要以病人的感受为主，他认为什么样的速度能听得清楚、听得舒服，就用什么样的速度。一般来说还是比较缓慢一点的速度为好，就是神识在分散的时候，你跟他追顶念佛他都听不清楚，只听到一些哇啦哇啦的东西了。你看这个顶一句顶一句，你除非在十分健康的时候你能听得明白，在这个临命终时你还是一句念清楚听清楚，配合打引磬这个你在他神志比较清楚的时候就要跟他交流什么样的速度比较合适，尝试几种速度，他点头了觉得这个速度听得比较舒服，那你就保持这个速度
弟子去年给大嫂助念后有很多感想，
我们要如何助念才能有利于往生的人？也许我们想什么时候慢，什么时候快，但只是往生人所希望的吗？终究我们都没有往生过，而往生的人又不回来说，该如何为好？我曾想自己在不同的情况下念佛录下来，以备临终之用，但后还是觉不妥，因为我每天不同的时候念佛的节奏都有所不同。所以我想我临终时就坚定信念，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相信佛的加持力，不要人助念，这样行吗？助念顾名思义是帮助病人保持信愿行的正念。我们助念的人可不要喧宾夺主啊，从助念变成了以你念为主啊，这就不行啊。同时这个帮助信愿的这样的一个正念，就是要坚定的相信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一定会来接引，无论什么情况产生，阿弥陀佛摄受我们的愿力是不会空发的。实际上这个信心它是不容易保持的啊，很多病人他很想求往生，包括来助念的人也希望他，说的好一点是希望他早一点往生，说的难听点就希望他早一点死啊。所以这种心态它是很复杂的啊，所以这里面我们一定要顺其自然啊，不要一上来，很多助念的一上来他就一种很冲的力量，我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赶紧来呀，接他走啊。哎呀，对那个病人压力很大啊，而且齐心协力啊，甚至还不走就全体都来拜啊啊，把阿弥陀佛拜来啊，这些好像今生可嘉，但是是不是有点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思维过没有啊，是有问题的啊。你为什么要强行的要阿弥陀佛提前来了？阿弥陀佛就那么听你的指挥吗？啊，要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就要快一点就快一点，要慢一点就慢一点，你是阿弥陀佛的顶头上司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还是，我常讲，我去年我母亲往生，我这个过程也给我体会很深。哎呀，这个搞得不好都会相互生烦恼。啊，前两年有一个香港的比丘尼在我们这里往生，这个15天也搞得很苦很累，搞得这个比丘尼，哎呀，常常是生烦恼，生烦恼，有时候生烦恼到什么地步啊？啊，这个对，你们不要念了，我不往生了啊！因为他确实这个一波一波来，这一波是念这种佛号的声音，那一波是念那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一天到晚折磨着这，他就太难受，说不要念了，这我不求往生了，不求往生的这些助念人，他不会体会到这是我们符号的调子，我们掺杂的那种过多的东西让他受不了，他不是那理解，哎，他理解，嘿，冤家债主来了，不得了了，啊，赶紧要打这个匍匐，赶紧念地藏经，跑到我这里，唐法师赶紧组织人念地藏经了，冤家债主太多了，哎呦，我说这个冤家债主，你就是冤家债主，是吧？您。嗯，这些东西它都整个局面就很乱啊，所以我想以后对这个病人还是顺着他的性质来，他不想高声念你就不要高声念，不想那么多人就减少人，甚至就是一两个人在那里牵声的念啊，这个护理性的念，非常柔和的念啊，你就是让他生命自然的到哪个点就到哪个点啊。 不要非得要用你加了你很大的决心，你很大的这种东西啊，阿弥陀佛，赶快来，赶快把它接走，
这是不好的。
啊，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助念的团，我上次听一个居士说，网上有个助念小组到一个家人助念，搞得最后结果那个家属要对这个助念小组提出起诉，法律起诉。他觉得这个助念小组整个过程对他的母亲往生太残酷了，好心是好心，但是他很多是，啊，不让他喝水，不让他吃饭，啊，甚至还有观念说这个往生呐，往生只有坐着才能往生，不能躺坐，啊，于是人家一躺不行，一定要坐起来，啊，人家想睡一睡不行，不能睡，不能正念啊，你看看你不是麻烦吗？所以人家想睡就让他睡嘛，想喝水就喝水，想吃饭就一切顺其自然。你要交给阿弥陀佛，啊，这个经典有时候讲如睡梦去，他也是往生的，为什么非得要啊所谓的一定不睡觉？上次去那个新加坡有个居士说，他的母亲就由于这个折腾的让他非常痛苦，就是不让他睡觉，啊，都一躺上来啊，那就是不能躺。一定要坐起来，坐又坐，人家这个一个老人呢，啊，又生了病人，怎么能坐那么长时间呢？你不是很残酷吗？啊，连释迦牟尼佛，他圆寂都是啊躺着圆寂的，啊，你有一个末法众生，非得要坐着走，啊，如果他有这种本事，他也是发愿可以，他没有这个东西，你躺就让他躺嘛。现在都有的助念人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啊，实际上他不懂这个道理，实际上他也对阿弥陀佛的那种决定救度我们的愿力，临命终是一定会来的这个信心还是不圆满的。啊，所以我想啊，你这种相信很好，就相信阿弥陀佛一定能够来接应我啊，助念不助念都是其次的事情。啊，这个不要人助念啊，你有这种自信也可以。如果啊有因缘帮助你提醒一下啊，也不要拒绝啊，这个啊都不要太执着啊。
如果亡者平时都是念观音圣号，那么为其助念者是否也要改念观音圣号呢？还是可以念阿弥陀佛圣号？这要一定是根据亡者的号要。啊，如果他是念观音圣号，你就随着他念观音圣号，助念观音圣号，好吧？这个你念观音圣号的功德啊，也是指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
临终助念，如果人手不够，靠念佛机。能否达到帮临终人往生的目的？临终助念主要是看这个病人他往生的愿有不有，这是他成就往生的主要原因。助念者都是助缘，所以为什么要临终开示开导，让他提起这个愿往生的正念，让他跟着佛号走。这就好像一个人他身体不是太强壮，要爬山，靠他一个人他很难爬得上去啊。这时候就需要一些人帮助他，在前面拉，在后面推啊，他就可能顺利的到达山顶。用这个比喻就比喻临终的时候，他的一个啊被这些病苦啊劳苦啊所挤压的时候，他的念力非常微弱，所以要靠这些莲友们帮一把啊。但帮一把他有个前提，他必须愿意爬这个山啊。如果对帮他爬上山顶的人说他就不愿帮，他就赖的在地上，你想帮也帮不了他啊。就是他必须要有愿往生的心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场有人助念效果比较好，因为人心
感佛力的力量大。念佛机的声音比活人的声音那效果就打了很大的折扣啊，所以有人助念是最好，但如果没有人，那就权宜之计，用念佛机啊，胜过没有佛号的声音啊，这就看怎么去分别对待啊。
临终助念是否跟念佛机一起助念，应注意什么啊？临终助念还是最好要用引磬啊，引磬能够啊令这个病人提起正念啊，一般念四字啊，这些居士或者四众弟子共同念啊，倒不一定要跟念佛机啊，那个念佛机你再能念着，你就对念佛机有依赖啊。那么人在那念肯定比念佛机要念要来得好啊，人念才有更好的加持力啊。弟子所在的县既无寺院又无居士团体，亲人去世时弟子如何助念，临终如何劝导，在亲人耳边放念佛机可以吗啊？对自己的亲人去世，这时候你首先要承担起义不容辞的助念的工作。助念工作临终呢，临终这个劝导呢，我们你可以看印祖文钞的临终三大要啊。我们东林寺也印了一本临终次粮，就是专门指导临终如何助念的啊。你要常常跟亲人跟你的父母伤亲要劝导，要让他放下世间上所有的牵挂啊，要让他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事情要做些准备工作，要把他牵挂的事情你先赶紧帮他料理完啊，或者他欠人家债啊，他想着哎你赶快跟他还啊，料理啊，或者人欠了他的钱他也在关心啊，自己的儿子孙子一个事什么事没有完成，他总是要关心很多，你尽量给他把这些事情料理完，告诉他你放心了，这些事情没有什么事情啊，然后就劝勉他产生信心。这时候你应该直接跟他念，你现场自己去念，由你的这个自身心去念，比听念佛机好啊，除非是没有办法用念佛机替代一下，只要你在场你就可以自己亲自念啊，不要一切都依赖于念佛机啊。啊，这个可以请相关的书籍来看一看。Thank you.